这次想讲那个丰盛第十三节，其实讲到丰盛里面，其实有讲过很多关于属灵征战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尼希米记呢，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属灵征战里面就教导我们一些实战方法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章节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仇敌所有的这些攻击的手法，我在现实当中，在经历患难的时候，真的都经历过。所以呢，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呢？你去读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但是当你真的经历过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去读的时候，神的确就会把智慧和启示的灵降下来，让你去再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当初仇敌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是怎样去应对的，然后我应该去怎样去应对。然后呢，我在准备的时候，还是先领受了一下主的预言哈，主说我的孩子们，我爱你们，我甚愿意为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使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生命更加丰盛，因为这本是我乐意的，也是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所成就的。我的宝血已经将你们从死亡和罪恶中赎回，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是新造的人。我的孩子，当你们更多的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灵更多充满你们，你们就会有更多来自于属天的智慧和启示，这会帮助你们在地如在天上活出丰盛的、备受祝福的生命来。我的孩子，我不是没有看到你现在生命中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不要着急，安息在我的里面，我会为你一个又一个的解决好。经上记着，一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相信我的爱，相信我所赐给你公义的身份，我将在你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成就大事。我会把那些混乱变成秩序，把黑暗的景况变为光明，把忧愁变为喜笑，把愤怒变成相爱。我的孩子们，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一段你和我共同前行的旅程。怀着美好的期待，开启与我同行的人生吧。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我是如此的爱你，而且会更加、更多、更多的爱你。我看你十分宝贵，十分完美。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好的，那我们去看哈，那个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训练都是有益处的，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迹保留出来，然后让它成为圣经，那它肯定是有对我们有益的。然后呢，尼希米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圣经就只有律法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仍然能够在仇敌不断的攻击和搅扰的情况下，能够依靠着神来经历了属天的得胜，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特别值得去分享的。何况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的话语呢？有神那么多应许，神非常多的应许都是在圣经上，就是都是在这个圣经的首五卷的后面，对吧？像那个诗篇呀，然后像那个箴言呀，然后还有新约的很多的教导，以赛亚书都有很多的神的应许哈。那我们去看。其实抵挡仇敌的攻击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良善，然后宣告神的话语，然后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包括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了让我们能够去知道如何在去抵挡这个试探，所以他在旷野中也受过试探。然后，所以经常说，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却从来都没有犯罪，所以呢，他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都是因为我们是想让我们能够知道应当怎样去面对这些试探去胜过，并且因为他受过试探，他特别能够体恤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不是责备说你怎么又软弱呀，而是他能够特别理解我们，就像我经历了患难，我特别能够理解在患难中的人们一样。感谢赞美主。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这个尼希米的一个记述，有点像是那个日记，有点像日记的那种情况，就是那种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一起看哈，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20年是祭司六月，然后呢，他在书珊城里从犹大来了一支一个他的那个弟兄弟和一些人哈，然后呢就告诉他说那些流亡之地归回犹大省的人深陷苦难，饱受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倒塌，城门也已经被烧毁，所以呢，这个尼希米就面临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坐下痛哭，悲伤了好几天。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说：天上的上帝耶和华，你是伟大而可畏的上帝，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仆人在你面前昼夜为你的众仆人以色列民祈祷，求你睁眼查看，侧耳倾听。我承认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以及我和我家族所犯的罪。我们行事败坏，没有遵守你赐给，没有遵守你赐给你仆人摩西的诫命。然后呢，然后求你顾念你与摩西所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忠，然后他就把这个条款，然后就大概说上。然后呢，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垂听那些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祈求，使你仆人今天亨通，在你王面前蒙恩。然后呢，他介绍了一下，他说我是王的侍酒总管，他就专门给王倒酒的一个官职，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官职了，因为能够在王面前嘛。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前面的哈，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启示。第一呢，就是虽然我一直在领受的都是恩典福音，但是我还是有，就是我之前讲过，真的有经历过，认罪祷告之后的这个大能哈。就是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尼西米他做的这个祷告，其实就是标准的为以色列和他的家族以及他，然后做认罪代求，就是一个代为认罪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模板。然后呢，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是会使仇敌对我们的攻击都是无效的。然后呢，大家可能说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了。但是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即使是知道了这点，但是当有一些控告声音的时候，就是其实还是会比较软弱的。所以，如果在他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心里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固，因为他知道经上记着说，当我们认罪向主认罪的时候，主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认罪的这个祷告的一个模板哈。第一个呢，就都会说神的伟大和信实，包括主耶稣，其实，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也会说，刚开始说天地的主啊，对吗？创造天地的主啊，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呢，都会去宣告神的伟大和信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做的，就是为自己和自己家族和以色列民去做认罪祷告。所以，我们是可以为我们的家人去做认罪祷告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尼希米当时在宣告的就是摩西。那个五经就是前面首五卷的这个相关的律法书里面写到的这个律例典章，我记得我之前讲过，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律法，神的话就是像一个我们今天看一个法律条款条法那个法律的条款法规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去打一个官司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根据什么什么什么法第几条第几条，对吧？上帝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符合这个情况的，所以呢，神会去垂听我的话，对不对？然后当我去回转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他会帮助我，所以呢，他在宣告神的应许。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下了。我们在新约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宣告，是说，哦，旧约中神的应许。但是我们更好的一个宣告就是，你比如说，因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我们愿意悔改，我们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罪得赦免。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宣告神的这个神的应许了。然后呢，再讲到这个悔改，就是你希望什么，你成就什么，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板哈。然后我做一个见证，就是如果这么讲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见证就是有个姊妹，她当时备孕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怀上，然后呢，她相信神是信实的吗？她相信神是信实的，她听恩典的教导吗？她也听福音的教导，但是呢。但是他心里就总是想着，就说："哎，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怀上？是不是因为曾经有堕过胎？所以呢，是不是因为犯罪了？啊，是不是因为神生气了？还是因为一个我因为还是因为那个堕胎了之后身体这个情况就不容易怀孕呀？就是你知道吗？就这些就是都是来自于仇敌的一些攻击和搅扰。但是呢。" 那天就圣灵感动他，然后呢，就让他去做了一个祷告。他真的是哭着跟主说他曾经不知道这个就是曾经被你审，然后呢，当时他觉得这个不适合生孩子的时机，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没有要，然后呢，得罪了神，然后求神赦免他的罪，然后呢，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呢。他就祈求说主能够赐给他一个孩子，大概3个月之内吧。然后呢，他就怀上孩子了。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当然也有，就是也有是神的怜悯，但是的确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他自己的心也完全放松下来了。他相信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所以在听到仇敌可能会说，就是以第一人称说。你看你就是因为之前堕胎了，然后他会马上就会心里想到，不，神已经赦免我这个罪了，所以呢，他就会更加的去坚固。然后呢，我在讲这个标准的这个模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想说，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经常记着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布全地，要对他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施行慈爱。所以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你只要是在道歉，对不对？你只要是在认罪，然后并且领受他所赐的罪得赦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为你带来的罪得赦免，然后你希望神为你成就什么，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祷告。然后呢，讲的第二点呢，就是你看这个，你看他那个尼西米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仆人的祷告，使你仆人今天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如何让神介入到我们更多生活和我们的事件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做事之前，我们就祈求神来介入，使我们蒙恩，就不要不好意思。神特别愿意祝福你，神特别希望你能够凡事依靠他。所以呢，你在做事之前，我们就可以祷告说：“啊，主啊，今天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求你使我凡事亨通，对吗？我要去做什么，求你为我成就。”所以呢，这里有之前有讲过哈，但再强调一下，就以赛亚书55:11-12有讲到说，经上记着耶和华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所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所以呢，你看神说他。差派我们所做的这个事上，要成就的这个事上是必然亨通的，就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必然亨通的。而且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呢？就是是不是很开心的想要去做，并且在做的时候是平安的。我之前有一个姊妹，她当时就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呢，他就很担心，他很担心，然后呢，他就想自己做点什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受到了一些就遇到骗子了。然后呢，他其实在做的时候，这个心就是扑通扑通。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刚开始去跟随神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容易能够分得清楚来，这是属于兴奋，还是属于不平安。但是你慢慢的，你不断的去跟随着神的时候。你每经历一次，你就会像那个小孩走路一样，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是在告诉你现在是平安的，是要做还是不做。但是你要先学会开始。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是紧张兮兮、心惊肉跳的那种，其实是就是不平安的，就是先不要做，你就可以沉淀下来。你比如说，你跟主祷告，你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放几天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我要做个见证，特别有意思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丰盛的第七节课讲的是异梦，因为异梦里那个异梦里面呢有很多对我个人的启示，所以呢，我曾经一度呢就不是很想放，就是不是很想放，就觉得不是，就是心里就是有点担心，因为有很多神给我的启示，就是我有点担心，就不是很想放上去。但是呢。 主就参拍了弟兄姊妹，就过来说：“哎，你那丰盛期怎么还没那个，还没放上去呢？或者说你讲异梦的那节课能不能再发出来呀？”然后呢，我就一直放着。后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跟主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个真是你想让我放的，你就让我在2天之内有一个姊妹，就是起码有人过来再去提起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拖了好长时间没有放了。”我觉得正常来说应该不会有人再提起了，因为他们该提的都提过了。但是结果就是2天之内，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说能不能把那个异梦的那个内容再给我放上来。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哦，是主让我放。但是我还是忘了，我就还是就忙其他事情，我还是忘放了。结果那天我一上网说，不是谁把这个放出来的哦，原来是同工把这个上传了。就是神的旨意，拆我们所做的事上就必定成就。就是即使我没放，神那么催我，我忘了放了，那神还是会差派其他人去帮我放上去的。所以呢，就是分享一下哈，就是你可以去跟神去对一些暗号，你可以去默祷，去说，哎，主啊，如果这是你让我做的，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印证，让我知道这是来自于你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做事之前忘了让神介入了，但是我们做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有阻力，或者是说发现这个不是特别的顺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要求神来介入祷告，要求来神来介入也是很好的。就是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宣告，就比如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神的旨意必在你的生命中去成就，对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然后呢，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拦阻这个事情成就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拦阻都要被捆绑走，奉耶稣的名可以去这样去做宣告。然后我记得在前两天吧，可能就是在前两天，那个群里不是有个姊妹，那个她有做见证，她说那个我们本来是一起来方言祷告，然后就一起去分享，就是现在生命中或家庭中有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需要相互代祷的。然后呢，这个姊妹就讲到了说，她找的这个新工作在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她觉得其实应该是神的带领，因为这个她的工作的内容是她特别想要的，然后呢，她觉得特别好。但是呢，她面试了2天了之后，她觉得本来就应该会给答复了，但是比正常该答复的时间又拖了一两天，所以呢他就有点着急。我然后就告诉他，我说我们一起宣告吧，我有说宣告去挪走这个拦阻这个事情成就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做了这样的宣告。结果第二天吧，不知道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然后那个姊妹就在群里说她收到 offer 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这种宣告是大有力量的。我经历了很多次，就是在你事情看起来不是很顺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宣告神的应许和祝福的时候，你宣告捆绑那个拦阻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很快的就成就了。当然就是我很少遇到就是没有很快成就的，如果没有很快的成就，我觉得我们也耐心，不是说神不给我们成就，而是说等候神的时间，好吧？你不要觉得说，哎，你宣告了一个这个事情了之后啊，神没给我成就，是不是神不愿意，就是没听我的祷告呀，是不是宣告没有用啊？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相信神。但是大部分，特别是这种事情，就是这种可以很及时的事情，都会有比较及时的反馈。那么还有错误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不祷告，也不宣告，就觉得我信神，我信神就好了，所以我不需要祷告，我也不需要宣告，我信他就好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是有赐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会透过我们的祷告去行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祷告与神同工的，我们是需要宣告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的。是我们是需要信神，但是我们是需要祷告和宣告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义务。然后呢，安德烈说了一个点哈，就是我听了这个点，就是我之前认同这个点，但是他说了一个很学术的一个方法。他说什么呢？他说，信心是靠着声音启动的，信心是靠着声音启动和激活的。你明白吗？你觉得你有信心，但是呢，你也需要祷告和宣告，然后呢，这个信心才发挥作用。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定是真理，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对的。我不知道不做行不行，但是我知道神是需要让我们通过祷告和宣告与他同行的，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呢，我也比较认同安德烈所说的，就是信心是通过声音来激活启动的。好，所以我们要祷告和宣告。然后，如果你再去看尼西米记这个后面讲的，你就会更加认同我讲的，就是。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祷告和宣告的。我们去看第二节哈，这个尼西米哟，哦，中间少了一节，中间少了一节是讲的，我看看后面啊，我看看是不是少了一节，哦，那我自己补充吧，就是这个事情了，就是他说，求你使仆人今天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然后呢，就遇到什么样事情了呢？就是他去给王倒酒的时候，王看他就不是很开心。然后呢，王就关心的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就说他自己的家乡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已经倒塌了，然后城门被烧毁了。他就说他十分难受。然后呢，就王就很关心他嘛，他就心里就赶紧祷告了一下，就向天上的神祷告了一下，就求神，去介入过来，使他蒙恩。然后呢，他就回答王说，他能不能去回到家乡，给耶路撒冷去造城墙？然后呢，王就同意了。然后呢，他耶利就是那个尼西米。就知道说这是神在为他动工，并且呢，他向这个王去要了这个手谕，因为他要去造城墙的过程当中，不能只是他一个人嘛，他造那个他管王要了手谕，是王愿意的，并且是能够去使周围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官员能够去配合他的，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手谕哈。然后呢，这儿呀怎么出来了？好吧。那行，我讲完了。所以呢，这又讲到第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呼吸式的祷告。这个我之前拿这个举讲过例子哈，就是你可以心里很快的要求神的介入和帮助，不管你是之前有祷告还没祷告，但是当那个重要的情况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去求神，你说主啊，过来，
让
你
哥你看看
让我能够去，让我能够去蒙福，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就会看到神在这个情况中，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你会看到神在这个境况中为我们成就大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看他事成之后，他知道尼西米知道他这个事情这么顺利，是因为我的上帝施恩帮助我，所以我们要将耶和华配得的荣耀归给他。好，其实每一个点呢，我之前有讲过，而且之前讲的就是在丰盛的前几节课讲的会更加的细致，就会讲原因，为什么要把耶和华配得的荣耀，给他，然后所以，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听过了，所以我就很快的过了。如果大家需要补课的话，可以听前面哈。然后我们去看第三个内容，尼西米视察耶路撒冷的城墙，记载着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天，然后呢，在夜间起来，带着几个人出去，上帝感动我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看了吗？他说上帝感动我要为耶路撒冷的做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呢，他就去看这个被烧毁的这个城墙，倒塌的城墙和被烧毁的城门。然后呢，还记着说官员不知道我到过哪里，做过何事，因为我还没有向犹太人、祭司、贵族、官员和其他要参与这工程的人透露我的计划。你看他这么讲的哈，然后后面是说，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的困境，耶路撒冷已成为废墟，城门也被烧毁，现在他开始行动了哈，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然后呢，我把我的上帝怎样施恩帮助我，以及王对我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重建城墙吧。于是他们就开始动辄善工，但和伦人。参巴拉和官长亚门人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人基善听说后，就讥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在做什么？想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上帝 必使我们亨通。我们身为他仆人，要起来重建这城墙。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义。好，我们去看一点一点看哈。第一个呢，经上记着箴言25:2记着是说，将事隐藏是上帝的荣耀，把事查明是君王的光荣。所以将事隐藏是上帝的荣耀，你知道吗？仇敌是没办法在上帝面前隐藏任何的事情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唯有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仇敌的攻击，比如说仇敌想要攻击你做什么，没有上帝不知道的，上帝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但是我们上帝所做的事情和上帝所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仇敌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上帝的全能是能够将事隐藏起来的。所以将事隐藏，经上记着说将事隐藏是我们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六日战争什么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偷袭的过程当中，其实仇敌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呢神不只能够将他的子民要做的这些事情隐藏起来，还能够将人隐藏起来。你看耶利米书36:26讲到，就是这个王当时得罪了这个王，然后王要去抓这个神所差派的这个先知耶利米，对吗？但是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起来，就耶和华将耶利米隐藏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其实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神可以将我们隐藏起来。所以将事隐藏是上帝的荣耀，神也能够把我们隐藏起来。感谢赞美主。然后这里我之前也讲过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在梦中或者在一些启示当中去告诉你他对你的计划，其实我们是可以保密不去对人说的，因为我们要去看神的应，我们要等到神的应许都成就。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只是在他来到这个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其实是不断的去暗示，对不对？不断的暗示，然后跟他熟悉的门徒说，但是他很多时候都是用比喻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然后呢去说预言的。他说这个预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知道他是神。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配合神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去行事的。然后第二呢，就不要大嘴巴，不要大嘴巴。第二呢，我们去看他说我们起来重建城墙吧。那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就是有小事有大事。你就是有一些时候是当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的时候，或给我们更大的祝福的时候，他不只是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他会差派你周围的人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个团队的。所以呢这个团队呢是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要做孤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主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连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见证，对吗？彼此代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大有力量的，所以我们是能够更好的在主的里面团队作战去得胜的，是大有力量的，是仇敌无法去拦阻的。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仇敌开始进行第一波轮攻击了哈，他们怎么攻击的呢？他们是讥笑和藐视，对不对？就仇敌经常会用讥笑和藐视，说你看，你的神没有给你这个职位吧，是因为你这个你就是你做这个职位不行，对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其实很差的。就是仇敌是怎么做呢？他是透过周围的人来说了，比如说在你工作上去骂你一顿，说你看看你这都做不好，对吗？然后呢再在心里给你放一个意念，说啊，我果然是做不好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要自唱，就他自己在自唱自和。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是什么，你就能够去兼顾，说我做的好不好没有关系，对不对？我的神做的好，因义人的顺服我是得以成义的，不是因着我，对不对？我做不好又怎样，我下次好好做嘛，我尽量去荣耀神，但是也没有关系，我相信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举个例子哈。所以呢，如果面对仇敌的讥笑和藐视，你看 尼西米是不认同的，并且他怎样去宣告呢？他宣告说，在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身为他的仆人要起来重建这城墙，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业。你知道吗？这种他后面其实是在宣告，你知道这种宣告是大有力量的。很多人那个神的孩子就是不经常宣告，我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宣告，就是因为这种宣告是大有力量。你看，你知道主耶稣也做过类似的宣告。约翰福音14章30节讲到，耶稣说：“因为这世界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然后耶稣要快去那个被带走，要带上十字架之前，他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世界的王还不是耶稣，而是那个撒旦窃取了神赐给亚当的这个那个权柄。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所以当时那个世界的王是撒旦。但是呢，这个世界的王将要到，耶稣说的是什么？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宣告，你知道吗？然后呢，你看这个大卫去攻打那个大卫去攻打大卫和那个巨人叫什么来着？我一紧张啊，对对，大卫和歌利亚去打仗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腓力士人。他是怎么宣告的呢？就也是仇敌的宣告。他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对吗？那如果仇敌这么攻击，就是或者你什么都不行，对吗？那个你怪不得是这样的什么的，你要去宣告神的应许和神的话的。所以你看，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一些细节哈，就两边打仗就打仗嘛，对不对？就他说了这一句话的话，大卫可以不回嘴，就上去就砍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做了这样的宣告，对吗？包括主耶稣在去那个上十字架之前，也是做了这样的宣告。所以其实我们在生命和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宣告。好，我们说第四个哈，第四个就是开始仇敌轮番攻击了哈，你看的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奉耶稣的名去宣告，我的鼻子是不堵的，感谢赞美主，是通气的。奉耶稣的名，参巴拉听说我们正在重建，城墙，就非常愤怒，就嘲笑犹太人，当着他的同僚和撒玛利亚军兵的面说：“你这群弱小的犹太人在做什么呢？要重建城墙吗？要献祭吗？要在一日之间建好吗？是要在这个废墟中烧过的石头来重建吗？”他身边的多比亚说：“他们建的石墙，一只狐狸上去都能踩到。”然后呢，耶利米说，他祷告说：“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正在被人耻笑，求你使他们对我们的凌辱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不要遮掩他们的罪行，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哈。众人全心做工，就把整个城墙连接起来了，高达原来的一半，你看一半已经修好了。然后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正在重建，缺口正在填补，就非常的愤怒，便要一起去图谋袭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混乱。但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并设立守卫，昼夜防备他们。然后犹大人说这个，就说工人已经，筋疲力尽，然后还有一些瓦砾需要整理，然后自己无法重建，所以呢，敌人就又想一个计谋，是说，哎，我们要趁他们不知不觉进入他们中间，杀死他们，阻止他们的工作。然后呢，这件事情呢，神做了什么呢？神差派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10次来告诉我们，你看多棒！这是我们神所做的， 说敌人会从各方那个来袭击我们，于是我们就按照宗族派人手持刀剑、长矛、弓箭守卫。然后呢，后面就是敌人听说我们知道了他的阴谋。然后上帝已经迫害了他们的计谋，他们就没有来。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一半的人去工作，然后一半的人是手持兵器，包括那些守夜的，也是一边守夜一边就带兵器的去防守的。所以我们去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启示和教导哈。你看他之前，他们用嘲笑，对不对？现在呢，也用嘲笑和他仇敌也在宣告话语，是说，你看你们建的这个城墙，一只狐狸上去都能踩到，对吗？其实这是不好的话，不要去接受。然后呢，尼西米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呢？他向神祷告交托，然后呢，去阐明神希望神为他所成就的，就是对方去那个不断的去攻击的时候，他通过祷告来去坚固他的心，来坚固他的心哈。然后紧接着呢，仇敌的计谋就升级了，他就发现，哎，嘲笑和藐视没有用，对吗？尼西米不上当，然后也不气馁，也不担心，那没有用，他就把这个计谋升级了。计谋升级是什么呢？他们要使城混乱，他们想要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城混乱，然后在混乱中去做坏事。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也是神使尼西米去知道了，所以呢，尼西米仍然向神去祷告交托，然后并且呢，他也设立了守卫去防备。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祷告交托以外，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对这个事情要做些什么，我们就去坦然去做。神所赐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不会太困难。大部分的事情神都已经为我们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配合神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不是说干等着。然后呢，第三个呢，我们去看就仇敌的计谋，仇敌的计谋就发现，就是没办法使城混乱。那仇敌的计谋就是说，哎，趁对方不知道的时候杀死他们，就要他他就他们想偷袭。那他们想偷袭，就神就差派这个人十次来告诉这个尼西米他们，你说神有多爱他们？就告诉他们，你的仇敌想要过来攻击你。然后呢，你要去防守，所以呢，他一边告诉尼西米，让尼西米他们去准备，另一方面呢，也通过属灵和一些环境去使这些仇敌的诡计去败落。你会发现，都是尼西米和神是紧密同行，是一步一步走的。那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他们都是一路同行的。然后尼西米就告诉这个团队要警醒，然后呢，去搭配一半工作，一半守卫。所以他是有解决的策略的，并且他也做了信心的宣告，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你们要聚集到我这里，因为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所以他还是在去宣告。好，我们再往后哈，很快结束了哈。那个，但是重点是在后面哈。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敌人听说我们已经修完城墙，没有留下任何的缺口。那时我还没有为城门安上门扇。然后呢，这个参巴拉和基善就派人告诉我说：“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见面吧。”然后你看紫色的字，我标紫色的字是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知道的，让这个尼西米知道的。他听到了这个，就比如说有个人来过来跟你说，我们去见个面吧，对吗？就比如说你的敌人说，哎，我们去见个面吧，我们去谈和吧，我们去讲和吧，对吧？但是呢，神会告诉他，其实他们想要害你。所以呢，他这个人，这个尼西米就派人去回复他们说，我正在做一件大工程，不能下去见你们，我怎么能停止工作下去去见你们呢？然后呢，对方四次来邀请他，他都拒绝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我拒绝了一次不好意思，拒绝了两次不好意思，拒绝了三次不好意思，第四次总要答应嘛。但是神如果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要去。然后呢，所以呢，这是他们在诱导了，对不对？你看他就是在诱骗尼西米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与神同行。然后呢，紧接着呢，他们就发现诱骗也不行，那他们就开始造谣和恐吓。他说你不是不来吗？对不对？那我就开始造谣，我就造谣你现在在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是因为你要做王，然后呢，让很多人都知道你就是想要去做王的， 你总该过来向我解释解释吧，对不对？你总会想希望我帮你去澄清吧，对不对？你总希望需要我的帮助吧，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他会把就仇敌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就是更大，然后呢，但是让你心里让一个人的心里去惧怕，但是你心里的解决方案，你看他说我就派人答复他们，你所说的并非事实，是你心里捏造的。我觉得尼西米真是特别的勇敢，因为你看他那个对方仇敌，这个造谣造的都特别的大了，对吗？就是说什么犹太人也亡了，那正常来说，尼西米心里应该是很紧张的，因为如果很多人相信这个事情，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甚至会坐牢，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轻描淡写的回复我说：“你所说的并非事实，是你心里捏造的。”然后呢？你看他说，因为他们想恐吓我们，以为我们会吓得手发软，无法完成工程。但上帝啊，求你使我的手有力量。所以，当我们去跟主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不去担忧。然后这里有一些其他的属灵启示，一会儿下面讲哈。再往下呢，这个仇敌发现，发现这个造谣和恐吓也不行，然后呢，他就开始利用周围的亲朋好友了，就是说看起来为尼西米好的话，然后呢，他就派了一个人对着尼西米说：“我们在上帝的殿里会面，要关上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来夜间杀你。”就说你跟我去会面吧，我们去上帝的殿里去会面，然后呢，否则，他们听说他们今天晚上就要来杀你了，你赶紧快跑到店里吧。但是你知道吗？他如果尼西米不跑到店里，他就是平安的，因为神会守护他平安。但是他要跑到这个店里了呢，店里肯定是有埋伏的，反而他是不平安的。所以呢，仇敌经常的攻击会是让一个人觉得你要去救你的性命，你要去赢得平安，那么你就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事情，反而会不平安。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看别人怎样说，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怎样去建议我，而是我们要与主亲密同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并不是说，就比如说有些人。问到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也只能去帮他去祈求祷告。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神对你的带领，你才是能够更加清楚的，就是更加精准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尼西米他就回答说什么呢？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逃跑呢？怎么能够进店里保命呢？说我绝不进去，就是他还是不上当，哪怕那个人看起来是跟他很亲近的人。然后呢？你看紫色的字，说我察觉上帝并没有差派他，他是被多比亚和参巴拉收买，才说预言攻击我的。他们收买他是为了恐吓我，使我依从他去犯罪，好毁坏我的名声，羞辱我。我的上帝啊，求你按照他们的行为报应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他恐吓我的先知，你看那个，你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先知就是神所派来的，对不对？那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教会的，他就是基督徒啊。但是很多时候，经常记着说，那个即使是在教会，也有麦子，也有稗子，就稗子是属魔鬼的，麦子是属神的。不是说我们努力要做麦子，还是努力要做稗子，就是麦子永远成不了稗子，稗子也从来也没办法成为麦子，因为它从生来。就是是神从神的，他从生的那一刻，他就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就是不是说这个只要是基督徒，对吗？他管我借钱就都是对的，或者只要是基督徒，他让我教育我什么都是对的，而是要跟随着你的神的启示和带领。然后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你还记得那个主耶稣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凡要自己想要去救自己生命的，反而会失丧生命；然后能够为了我去丧掉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很多之前我听到的这个，有一些传道人他有讲到说，这个是因为你要为神奋不顾身， 然后呢，你要去做神所差派你的事情。嗯，也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为神做什么事情，而是神会为了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去做事。那怎么？我刚才怎么讲哈？就是如果仇敌给了一个谎言，就比如说哈，我举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就是我的父母当时，就是有那些拜偶像的，跟他说，哎，你女儿如果。你如果不去请那些，就是什么什么保家什么什么仙呀，什么什么请这些，或者请那些什么那些偶像呀，对吗？那你的女儿就可能会被车撞。然后呢，如果我的父母当时是信主的话，那他就会去相信主，对不对？他相信主，他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会不会为了相信主而使我的女儿的生命有风险？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说，我们都会觉得啊，相信主，你的女儿的性命肯定没有风险；不相信主，你的女儿的性命才有风险，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当仇敌攻击的时候，就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去相信主的话，不是，如果我没有去请那些东西的话，那女儿会不会有风险？所以其实神就是主耶稣在说的一切的这些看似律法的要求，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孩子，你相信我，你把你孩子的生命、性命放在我的里面，而不是放在你自己的手上，而不是说去随从他们去犯罪。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就是我们不要惧怕。事件的结果就是一路月25日，城墙竣工前后只用了52天，就是只用了52天的时间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所有的就全都建起来了。然后你看，之前仇敌是希望尼西米他们能够去惧怕气馁，对不对？你看那些这个嘲笑什么，其实就是想让人气馁嘛。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去坚固的时候，不管对方是不是嘲笑我们，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坚固的时候，那最后是仇敌和惧怕和气馁经常记着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是在神的帮助下去完
哎
成。
呀，你这好像不错，好像，哎，
好，我开始总结哈。所以呢，仇敌来攻击神的孩子的时候，他的计谋是什么呢？他的计谋是利用世上的恶人来企图欺压义人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是宗教迷信，不是说哦，就是他可以下一个什么咒啊，他可以下个符啊，然后就可以咒诅啊，他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吗？那些黑暗权势没办法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经上记着，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蒙福的，我们不用担心意外和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些仇敌是没办法去做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蒙福的，因为神是信实的。那他没办法通过这些莫名其妙的方法、属灵的方法，那这些仇敌就只能通过这个世上的恶人来欺压义人。那可能有几种方法，就比如说被嘲笑，对吗？嘲笑人，然后呢，使这个情况看起来很混乱，或者是说背后里去造谣，然后或者是说，甚至真的是，就是等到这个属灵征战比较激烈，都会有这种诱骗呀、杀害呀这种啊，然后去以生命要挟啊，这种我都是经历过的，所以也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仇敌希望神的孩子能够气馁、忧虑、恐惧、担心，然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去做错事的事情，就像明明大卫登基了之后是要恩待扫罗的后人的，但是扫罗的后人他就当时就那个相信了仇敌的话嘛，就仇敌派一个人说大卫要来杀你了，你快跑吧，然后他就着急跑，然后反而把那个腿变瘸了，对不对？因为他摔倒了嘛，但是他不跑的话他根本瘸不了， 所以经常就是说，你不要去为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去努力去抓自己的性命，你要把你的性命放在我的手上，把你家人的性命放在我的手上，因为主是总是不让我们羞愧的哈。那我们去看尼西米是怎样去胜过的。他第一个呢，就是凡事祷告，凡事交托。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是重点去强调一下，就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能使我们心坚固。我们的所有的信都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信，我们就上神那里去看他的话，去看他的应许，去祷告，去赞美，他就会坚固我们。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变得信了。所以经文上是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必不至羞愧。知道什么叫必不至羞愧吗？就是你不管你把什么事情交给你的神，你的神总不让你羞愧，就是从来都不会让你羞愧。如果让你羞愧了的话，就只有两点。第一点啊，就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在白白称义，你会觉得哦，我现在信心特别大了，我就配得这个领受了。我曾经一个很大的一个摔跤，就是我就会觉得我现在的信心特别大，我是完全相信神的。然后呢，我就配得了，我这个肯定是有这样的结果的，我就一定相信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其实不是信，这不是信神，不是信神的良善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成就的，而是我相信自己的信。所以呢，当时我就是，就是有一次跌倒，除了那次之外，就是神从来都没有让我羞愧过，不管大事小事，从来都没有让我羞愧过。所以呢，就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完全不信耶稣。但是其实也属于不信的范畴里嘛，就是要么是不认识耶稣的，要么就是信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信偏差的，是依靠自己的义，而不是信耶稣基督成就的义。如果这两点你都 OK 的话，就是都能够你又信耶稣，然后又相信他所赐的白白的恩典，不是相信自己的信心，而是相信神所赐给你，即使你软弱的时候，神仍然能够去为你成就大事。当你是如此相信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让你羞愧的，凡事都没有让你羞愧。然后我们去看第二点，就是坚信依靠神的大能和应许，不惧怕，即使生命相关的也不惧怕，因为就是我们，你知道耶利，箴言中有讲到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就是仇敌想让这个人惧怕，然后这个人力量就微小，但是我们不要惧怕。然后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神说的救的生命的这个哈，如果我们要惧怕的时候，就可以去默想这三个经文，这三个经文特别好，就是以赛亚书，耶和华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看呢，向你发怒的人都必蒙羞受辱，与你相争的人都要如同无有，并要灭亡。所以神的话和神的应许。和我们理就是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坚固的。然后还有后面的两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看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与神紧密同行，采取措施，就是不是说哦，我相信神了，然后我也不祷告，也不宣告，然后我也不采取措施，什么都是都交给神的。其实我最开始去听恩典那个福音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领受的没有那么好。其实可能是牧师他讲的很好，但是我自己领受的时候会有偏差，我就会觉得我只要信神，我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有谋略的，是有谋略的灵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与他同行的。我们不是说不做，而是说在安息下，在圣灵的引导下去与主同行。所以呢，我们的每一个宣告，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是有大能的。你去回看刚才我讲的这个尼西米，他所做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征战，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你如果是从看世界上看，他似乎并没有经历什么，对吗？他只要每次都坚信相信神，不管别人来恐吓他也好呀，或者是说来约他见面也好呀，或那什么呀，他只要通通都拒绝，对吗？他只要通通都。心里是坚定的，不惧怕。他其实，在生命和生活当中，他没有，就是仇敌没有对他实际产生任何的影响，对吗？他每天也是吃吃吃喝喝喝，就是他身体和他周围的人也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攻击。但是你知道吗？你即使是这么看，但是他其实经历了属灵上的， 就是属灵征战的那很多轮的攻击，就是但凡他如果是软弱，没有去依靠神，而是靠着自己，那他就很难胜过。所以你看属灵这个环节，就是仇敌就只是想让神的孩子气馁、忧虑、恐惧，然后顾自己，然后去做错误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尽量哈，只要尽量不气馁、不忧虑、不恐惧，然后不因为顾自己去做错误的事情，那我们一定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当然，就是不是说我们完全能够做到，但是当我们有气馁的时候，我们就去回转向神；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向神；我们恐惧的时候，经常记着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去回转去向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我们的力量。就像尼希米也是需要祷告，然后寻求神的力量，把一切交托给神，然后他再去前行的。你就会发现仇敌总是在后面的，他仇敌没办法真正的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伤害。包括现在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是这个仇敌更加没办法对我们如何了。好，最后一页哈，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其实它也是个预表，就是圣经上很多旧约其实都是一个影子，那也然后它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就是神的百姓恢复与神同行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信靠。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被仇敌这个攻击倒塌和烧毁，这些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跟随神。但是当尼希米的这个介入，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那他就能够活出在生命中活出得胜的生活。他恢复了与神同行的关系，并且他建好了这个城墙了之后，后面就会记载，就是尼希米带着这些众人，然后去守，比如说祝棚节呀，然后呢，去宣告神的这个神的律法呀，就把那个摩西五章全都律法书全都通读一遍。那在通读的时候，就有人就哭，就觉得哎，我们神对我简直太好了，我现在又能够回到神的怀抱了，对吗？就是因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它就预表与神恢复了同行的关系。那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句经文，就是尼希米记记载的，就是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扣题哈，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以赛亚书26:1-4讲到，到那日犹大境内的人必唱这首歌，我们有一座坚城，耶和华使他的拯救成为保护我们的城墙和屏障，打开城门，让忠信的公义之民进来。你使坚定不移的人全然平安，因为他们倚靠你，要永远倚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永远屹立的磐石。所以你看，什么是我们的城墙？是他的拯救是我们的城墙，然后我们有一座坚城，对吗？然后坚信不疑的人都会全然平安，这是神的应许，神怎样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就。我们再去看以赛亚书54:12-17，耶和华说，我要用红宝石建你的城楼，用水晶造你的城门，用宝石建你的城墙，你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训，安享太平，你必因公义而得坚立，必远离其他不受，远必远。我背的是那个和合本的，啊，我再说这个当代译本，再也不会受欺压，再也不会担惊受怕，因为恐惧不会临近你。倘若有人来攻打你，那必不是我的旨意。攻打你的必然失败。看呢，是我造了山旺炭火，铸造和用兵器的铁匠，是我造了毁灭者，为攻击你而造的兵器必不能奏效，你必驳倒控告你的人。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这是我给他们的胜利，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我儿子也会背。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你看他讲到是什么？他说，我们必因公义得建立。然后呢，我们必因公义得建立呢，神是用宝石来去建造我们的城墙的，是非常坚固的宝石和水晶，然后呢，是来建造我们的城门和城墙的。所以这两段经文都在指什么？其实都是在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坚城。谁是他的救恩呀？ 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坚城，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城墙。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建立，是因为我们因公义得建立。我们怎么是公义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对吗？是神使无罪的成为罪，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是公义的，我们就必大享平安。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就是说的不幸了。就刚才我讲的，经上箴言书说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墙垣。就是这个就讲到是什么时候是没有这个城墙的呢？就是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是不信。就比如说，不管仇敌去攻击说什么，说这个耶和华没有那么良善。然后呢，你生的病都是，神为了去教育你，就是不管什么他都接受，这个人都接受，就像一个城没有城墙一样。所以呢，你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我们要学会拒绝有一些跟圣经话不符的，不是来自于神的应许的，是。去彰显了神是不良善的那些所有的这些，或者是基督是假的，这些之类的，都是仇敌的攻击和搅扰。我们选择不相信，那我们就是有城墙的。所以呢，这个是也代表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些仇敌的攻击。当你看，此外，又当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看。怎么样去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把信德，这个信德不是我们的信德，是耶和华的信德，是把神的信实当做盾牌。神的信实为什么能当盾牌？是因为神说他已经差派了他的独生的爱子，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刑罚，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得医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我们就不会去接受那些负面的，我们就不相信那些负面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盾牌了，我们就能够抵挡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和良善，哈，他的救恩永不改变。所以总结这堂课的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不惧怕仇敌没办法把你怎样的，把自己和你面临的事情都交托给主。然后呢，去祷告与主亲密同行，我们就必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而能够去得平安、得胜，然后能是蒙福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啦，今天我的课程讲完了。好，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了。啊，时间差不多，好，1个小时多一点。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了。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再去查一下这个尼希米记，因为我担心大家听着闷，所以我就讲的比较快。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那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去更加清晰的明白怎么样去抵挡，然后怎么样去靠神。能够去活出得胜的生活和生命来，然后呢，我也鼓励大家，现在比如说生命中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或一些搅扰，我们也开始去按照这个去操练，去向神祷告，去宣告神对你的应许，去抵挡那些负面的想法和攻击。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如果你的生命中你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指望了。那就说明这个世上，就是这就是这个世上一定是有仇敌的谎言，因为在你的神里不会没有指望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指望了，就是你在相信了一个仇敌的谎言，你可以选择拒绝他。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门。好的，感谢赞美主。哦，对了，我要预告一下。我在讲， 我下周再讲一节丰盛的课程，就是这个系列就全都讲完了，就没有了。然后呢，丰盛系列课程讲完了之后，我想去开一个，就是启动大家说预言的一个课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感动，就是如果谁想去参加这样的课程的话，可以上我这里来报名，就是因为我没有去启动来自于神的这个预言恩赐的时候，我去领受来自于神的话和带领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慢的。但是呢，因为领受了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恩赐，然后要经常去发预言嘛，你就要听神怎么说，下载什么样的内容给你，然后去发出来嘛。所以就经常去操练，就像那个肌肉一样去领受那个下传。上传下载那个通道，我就会发现能够更容易，就更快的能够领受到神对我们的话语，其实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样的这个属灵恩赐的，包括这个说预言的这恩赐的这个启动去带给大家。如果大家有想要报名的，可以跟我报名。然后呢，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前提是，上课的时候得需要互动，就是你看你们现在听我讲课的时候，就是我说，然后你们可以去做饭呀，然后那个去干嘛都行，然后只要戴个耳机就行了。但是，要去参加那个说预言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启动恩赐的那个课程的话，因为每一节课都是有操练的，都是有相互需要去。领受来自于神的话，然后呢，去给对方去发预言，或者是去领受神对你自己说什么，所以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是操练的时间。如果没办法操练的话，就不太行。好吧，行，好，那我们线下说吧。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我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圣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啊，唯有你是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谢谢你通过这样的教导去赐给我们这些众弟兄姊妹，就是渴慕寻求你的人，知道如何与你同行，如何面对风浪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并且靠着你而得胜有余。主要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去兼顾你的这些众儿女们。主要让我们面对境况的时候都能够快速的回转向你，让我们面对一些境况的时候都能刚强壮胆，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来自于你的启示和带领，让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就做正确的事情，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愿你的旨意在这些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和他们家人生命当中都得完完全全的成就。主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这些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的家人，在接下来的一周，每一天都在神的爱和光中行走，都远离一切黑暗权势，远离一切试探和搅扰。主啊，你必向他们扬脸。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大大的施恩给你们，祝福你们，让你们每一天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阿门。